这边有一个问题我简单回答啊，因为我们还有课要进行。其实我是很希望跟大家讨论的，不过时间上的关系啊，没办法那个。这边有谈到说佛陀证道的这个是最究竟的空性而成佛，那为什么菩萨罗汉同证一个空性而不成佛啊？这个就是你看啊，如果我们对我们前面所讲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讲其实都谈到了，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有时候因为这种观念呢、因为透过这样提问，你会让你所不了解的更具体呈现，而且当我这样回答的时候，之前我们谈过的道理你就比较能活用啊、所以有时候光听过有时候不一定马上知道，你必须要反复去琢磨之前所听过的，其实有些道理已经在前头已经提到，但我们不容易懂啊、我们在讲说你这个问题来讲，菩萨罗汉同证一个空性，那而为什么不成佛？佛也证空，我也证，阿罗汉也证空，菩萨也证空，都是空，那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不是金刚经，我们也前面有讲，说一切圣贤是依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什么叫无为法？不是有一个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无为法。比如说我现在，我基本上空就不是一个空体，我们在强调，如果空体是同一个的话，正同一个空体应该得同样的果，所以就不会有罗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为什么？同一个空，也不会有菩萨的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也不会有，也不会有果的差别。那所以空是什么？即灭意，即灭什么？即灭法的执着嘛，对不对？那声闻因为他偏重，他对法空也有观察到，但因为他整个核心是在于破除我执，超越生死，所以他的重点在我这个层次的极灭，就是说众生在我执这一方面他能观破，所以他叫做正，就是正这个，但并没有一个空，是他在观察这个我的这个层次的观察的时候，他观察到没有我，所以那个颠倒性造作性停了，所以在这个层次来讲他叫超越三界，所以他不轮回。那菩萨也证空，都证空，但不是固定一个空，没有一个空，就是说我依我更深细的智慧看到你极灭的那一层次，我更能极灭那个你不能极灭的部分，所以我极灭的不同的时候，我所谓极灭就是把烦恼放下的，颠倒性放下的，那个来论果位差异。所以有没有菩萨的不同？有啊，好，就是说我现在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偷人家东西，现在我觉得偷不对，所以我很惭愧，所以我很忏悔我偷盗，但我后来进一步讲，我知道我在偷盗的罪过我看清楚了，结果我在偷盗看清楚我不偷了，但我发觉偷是来自贪，我发觉如果我要永远不，我再也不偷，我一定要不贪，所以我看到了更贪的过失，我要极灭贪。后来发觉说光贪也不行，为什么？法如果有生就会有懒惰性，法若有生想不贪不嗔困难，那有贪有嗔就容易有偷盗杀生之类的。好，那我就进一步再看到更深层的过失，这时候我看到的是无明，一样我一层一层极灭，但我没办法看到根源，我哪里极灭哪里自在，哪里极灭哪里自在，所以正果从这里反过来说的，并没有你得什么东西，所以没有一个空让你证，是就是你看现前诸法实相，但你能慢慢相应就近实相的叫果，那如果完全背离实相的地狱去了。那我们讲世间善法，它虽然不知实相，但世间善相对于恶更顺向解脱。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道理也开出什么戒什么戒，为什么有不同的戒法？因为这个戒的升起缘起会越来越高的戒会导向更实相相应，定也如此，世间定、出世间定、出世间上上定就不同，会也有世间会、解脱会，然后到最后菩萨的会，就是我空法空，是不是？ 就会有从他所观察的不一样，开展不一样。那你说我们看他一切如幻梦幻，那是不是佛也是如梦幻，像泡沫一样嘣就不见了这样？其实讲很多道理很难去描述。就像现在有没有我？有。有没有我？没有。所以你看啊，我今天我们有这些执着，正因为这个有时候话很难一下讲清楚，我们有这些执着，我们这些相其实依执着来，但我们不同的执着会有不同的身相，不同的业报，这个都是执着来。但在众多执着上，不要你证果，我就说你无我，是不是？你无我，执着有我，所以你轮回。但就算你执着有我，你也无我，那无我有没有妨碍你现在再继续执着？没有，你现在就无我，你不用修，你现在就无我。所以佛他体会的这个观察，这个我执法执没有，但他的妙用，就像我现在，我们只是执着，所以我没有颠倒轮回。但我就算颠倒轮回，我现在是不是无我执？我没有我体，是不是不用我修我也无我体啊？对不对？那圣者是因为无我体就超三界，那我因为是无我体当中执着有我体，所以我是三界中人，就差在这里。我不是修到无我都灯泡沫不见了，但那如果这样的话，早点到火化炉不会更快？啊、哦，把你丢进去，烧完了，灰灰烟灭，对吧？正果，那这都烧光了，脑袋六世也不见了，这都烧掉了，不是这样啊。所以正果有没有一定要灭掉？没有，是灭那个颠倒心。所以你看阿罗汉成为阿罗汉的话，就在世间游走。那你说他也跟你讲啊，你呀、啊，我跟你说，阿罗汉会跟你讲，我啊跟你说，你说阿罗汉，你这个一定是假的，你明明没有我执，你还会开口讲我，你一定有执着。那个阿罗汉他说啊，此人不可度啊，笨到这么彻底。笨得很完美，就没办法了。这个，我讲我，他就用到这里跟我吹毛求疵。我讲我只要不直，重点是直不直，又不是跟文字有关。所以我之前在我们早期学佛，还没出家学佛的时候，有一群团体讲说，讲话哈，他们讲都不能用我。啊，比如说我如果大行哈，我还没出家，我要跟我的师长讲话，跟我家长，像我这样，我认为他说你不能这样讲，因为那增长我执。你要讲大行这种认为，当然不是一样的。这什么意义嘛？所以一走就是、要讲星期天，不能讲礼拜天，那是外道礼拜。你看，就在这里玩这些东西。能用吗？哎，啊、就是都不能讲。所以那时候我们刚接近那个团体，每次跟父母讲，哎，我的俗名，哎，我不能讲我啊、哦。比如说我讲大行，跟我父亲要讲大行这么认为。他突然，哎，你怎么那么文绉绉的？平常讲话都这样啊。处理出去的，突然这么将来呢？哎，就像弟子这么认为，有一听都全身麻起来了，这怎么可能啊？你拜托、啊、你不要这样了、啊，好吧？哎，不过当然就这样讲了，就在乎这个语言。其实这个在值不值？就算你一直讲，不要讲我，你也是我值啊。那我不我值的话，何必一定要我讲我不用我值讲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对五蕴能观照，何妨我留下这如幻的色身？值不值的问题啊！我为什么要灭它？对不对？如幻的有我知道，但我怕的是我执它能所而已啊！是，所以这叫转世成智，不是转世灭智，转世转到都灭光了，不是转，就值与不值，是不是？好，简单这样提的，很多呀。有机会再看看看西部再谈哈。好，我们再接着看那个我们谈到的是这个84页哈，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好，这个我这个不要，我们不要以为哈，这个当然一般我们有久了以后，我们会觉得这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被文字带的也习惯思考，就是一种习惯性思考出来。但如果我们试着去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句话你就会讲圣人如何虚其心而实其躁，好，那终日知而未尝知也。其实如果你要懂的话，这不就是法门吗？对不对？我如何知而不知？当我要知对，我如果不知对的话，就像说我随时保持观照，你随时在染浊了，随时观照。就是说我昨天讲说，我们当起正念的时候，其实有慧的抉择，并不是只是如实清清楚楚。所以有的人经常，有的人观照是怎么观照呢？寥寥分明，这叫观照。谁跟你讲寥寥分明就是观照？啊，我现在寥寥分明，肚子有点饿。然后我寥寥分明，我肚子饿又以后有点苦恼，苦恼没相符，但寥寥分明因肚子饿有点苦恼，然后又寥寥分明因为烦恼又很想吃某些东西，都寥寥分明了。那你这个寥寥分明跟人家一般还不是一样？你何必修这种？你修到最后还不跟凡夫一样？我应该寥寥分明的知道我有这样饿，有这样的烦恼，但这些烦恼是因什么来，这样的烦恼是一种烦恼性来的，我能知道，我能知而后慢慢离。你现在只知啊，但知还是用世俗知啊，所以你有没有在用智慧照？没在智慧照啊。对，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如何终日知而未尝知，就是说我如时时朗照，但我所知相当中，我必须去观所知是待我这个能所因缘而安立的，那我时时能做这样的观察，这个时候才能将你的烦恼变薄嘛。所以我不是之前在其他课讲说，有的人很乖，整天就坐在那都不动，那这个就是说你不能怪我了，我都没造业，你看我就坐在这里，我多乖。可是我们讲说，你念念之中，只要你念头当中有执着色受想行识，你的生死轮回根本没听过。也就是说，你就算装得很乖、很可怜、很那种什么都很卑微的，躲在一个小角落，我都不造业，你不要怪我了。妈妈看他整天念头都是我执法执都有，这即便你都没有动作，你的烦恼继续照做。是，这并不表示说你如何萎缩自己、退缩自己就叫修行，不是啊。真正的修行是在于现前的朗照当中去除所有肯定值，这才是修啊。这不是你把我保护起来叫修啊。哎，所以有很多人修忍辱就修那个啊，我把自己降得很低，本来我很大块啊，我一个大石头，我现在把自己磨到变成小钢珠，那还不是很硬？是大颗的变小颗的，不过那个小颗的更紧更刚强，所以有的人修到很柔软，但他讲说他们都没修，我最忍辱了，这还不是一样？你看我时还很刚强啊，但是那个样子看起来很柔软啊。那有的人呢、看起来讲话粗里粗气的，但人家讲说你错，哦，真的错啊，对不起啊，那他就承认了。那、啊、你说谁刚强？那个说啊，对吧，都是我错，那个才刚强难讲。他是用，不是每个这样的、啊，我是举例啊，用一个反例的、啊、哈。那有时候你装得很柔软，其实很刚强难讲的，嗯。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呢，我常举呢，有的人拿个手帕，然后会常柔软，哎，那个，那个很刚强难讲的。他非得用这种习气用执着把自己抓得很紧的，那其实很刚强难讲。有的人傻里傻气的啊，讲话说了啊，你骂完他、啊、对不起啊，就睡着了。那有的人是很无知，但有的人其实他也没挂碍，他就要我承认没问题啊，我的确知道我错。管他看似很粗，但其实有的人是因为表面上没有沙，因为它是油进到里面，有的上面有很多沙，但没有油透进去，所以一吹就吹掉了。所以你会看到说他的错误你看得到啊，其实他没有很深层的烦恼。有的人是表面看不到烦恼，可是他是什么闽南话叫做欧雕队，欧雕队就是那个黑到里面去的、哦、就像那个衣服都没洗洗到变成有油光，你不要以为它很干净，那油光可见多久没洗的、哎、那我们有灰尘拍一拍，至少表面看得到灰尘，那有的没有灰尘，那因为是已经整个都是油 就叫软品烦恼。有的人就是上品烦恼是表面杀到因为有的是细细微微的你看不到，细细微微要透过更细微的观察，因为它有些我之前在其他课也讲说有些烦恼是跟善法并在一块的，有些烦恼是跟善法并在一块，所以你用普通善是断不了那个烦恼。那有些恶是很具体的，你看那个央结摩罗是很恶，但其实根性是很高，他杀了很多人但他可以生活，你知道为什么？他的烦恼是一时，其实看似很深其实是不深。那有的人看似很没什么烦恼，其实他的执着是很刚强的。所以我们在看东西比较不会从表面，我们会用很多的角度，从法的升起角度看他在抉择的时候，看他表现的时候，论这个人的根性，善恶根性。所以你在抉择一个东西也必须要站在法，或者你有时候也判断不出来，你很容易被外向所蒙蔽的，这个人根性好好啊，这个人不行太差了，结果到最后渡来渡去交了很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你认为这个不是人才的怎么完全奇怪，有大作为，你本来都说他是人才的怎么倒下来，那有没有一定？其实没有一定的，有时候我们容易用眼前看不大一定。好，所以说这个未尝知也哈，就是终日之而未尝知也故也哈，故能什么莫要韬光虚心玄照啊，必自色聪而独觉明明则已啊，就是说他能把这种把那个莫要韬光啊，把这个光耀韬光养晦啊。那这个韬光养晦倒也不一定是我们这个韬光养晦在世间人来讲，他把它我尽量不展现出来，其实不是真正的这个讲法，因为说法者该说就说啊，但他依然韬光养晦，他的真正韬光就是说我能说，但我的懒惰智收回来，像我们现在就是本来自己可以，但故意就是谦虚、我之前会讲说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要谦虚一点，你其实有时候很谦虚，其实不谦虚。为什么？谦虚里面有时候有的人误解是，有的人看法就是，我其实不错，但我要谦虚。你知道，他是表现很谦虚，不过他要谦虚之前是觉得我不错，但不要让人家嫉妒，所以他先肯定，然后再谦虚，所以他的外表谦虚，里面是傲慢。那我就讲说。有的人他不需要谦虚，因为他说该担则担，随时观察过失，这是菩萨行。即便在做到很多人肯定，也时时观照，如梦如幻。所以他不需要说他是假之后就退缩，他这样做。所以菩萨在观的时候，并不是选择一定要是离境，一定要怎么韬光养晦。那个韬光养晦是如何习除染污的分别，而不是说把很多境拿掉。不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说我非得慢慢，有时候是不得已啊，又是某些方便，我暂时离人群是可以，但你不要以为离人群表示你的心就停下来，有时候反而在静里面好磨，我在静里面让人家对我有不同意见，让我有不同的看法，乃至我不离顺境逆境当中我都能去掌握，这才是真正的怎么样啊，这个莫要哈，莫要韬光，虚心玄照。这个时候心虚，而不是表面相的内缩，是心对境的攀缘心收回来。所以收回来，知道不可得，不可得，是以不可得的观念把心停止止息下来啊。所以说，必自色聪啊，这个必自色聪也不是说我因此。人家问我问题，我为了要客气一点，或是不要执着，人家问我明明懂，我讲不知道啊，我都不懂，我不懂，很虚伪。我会讲说，我懂啊，啊懂这样，啊错，啊错就错、啊。可是我就因这因缘该说，但我知道我在说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因缘，而不是强调说我有一个能说所说，我说的如何如何，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解释，因为它必须要是。真正是终日知而未尝知，必须要守这个原则哈、所以变成他能独觉明明则已啊，那里面就是面对 面对境的时候，那种巧分别的同时，却有一个真实智慧不断在燃烧，有一种巧分别的全智还有实智。全智就是随缘起在观，但这个全不离实，实的意思就是说总是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观照在任何境里面都带进去，立言对心修持观就是这样。 好，我们再看，然则自有穷忧之见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自无知自无知故能玄照于世外。也就是说他自有穷忧穷忧之见而无知，就是他能朗照，但他穷忧的时候能看到法的真实性，所以他变成就是说以一智，这智的观照当中他知道泯除能所，所以他变无知。所以他这个无知，其实这个无知反而是智的呈现，这个无知和我们所说的那种完全无知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说般若无知不是般若变愚痴啊，是般若以真实朗照当中泯除能所的那种有分别之智泯除了，所以有分别的智停了，所以变成是无分别之智，是这样好。所以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应而无虑，因为我们讲说般若无知无见是什么，是对那个能见所见的泯除，所以无能之能见，但并不是完全无知。所以我最常举的那个就是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佛成佛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做官，他不需要做官了，八地出入定都已经成为无相无功用行，八地就可以了，就是他不需要定外定内定外的分别，八地都如此，当然佛也如此可是佛你看他无分别，他也能巧分别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你看佛在他的周边随不同的弟子随不同的因缘说不同的话，他有没有在分别？有，但这个分别是不是染污分别？不是染污分别，是随缘分别，是就像这样，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不会染于能所所以神无虑故神没有染着，所以能独王于世表，就是世间人会被世间事所染入，但我在看世间事的时候独有一个超然智提升，所以有些人你看看他可以跟你应对，所以有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应对人事的时候其实这是很容易染污的，但千万也不要以为应对世间人就是染污，为什么？因为他也许有在关照，他有在关照，他在关照的时候你看不到，他不一定要你视线所谓的隔绝与人情才叫用功，有的人他其实就在哪里，他就在事当中，但不为事在超于事表，就是不为事所染污，太超越了。那我们要讲说你看有些人的确是如此我们也曾经看到一个学者，也就一个作家，你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他就在卖书而已，你不知道他就是他这个人，大概你不知道他就在一个街道里面的某一个旧书摊，他已经在那边好几年，但我知道的知道，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思想也很特别，但你不知道他就是旧书摊的一个老板，他能赚多少就赚多少，他就他在人群当中看得人来人往，有人卖书他还跟他喊价钱，贵一点便宜一点他其实也不在乎的，有就要就给你，但他你不知道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那就在旧书摊里面那有的人他韬光养晦，他就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他在看待世间的时候，他也说跟你在讨论这些讲这些，乃是跟你老太太老先生打招呼，哎呀最近怎么样，可是都有一只很清醒的眼光在看世间，可不可以？可以啊。那你看到他这些呢，那个普通的老先生啊，一副那个赤着脚啊邋里邋遢的，可是他不一定要刻意邋遢，就是一个普通人，但可以在普通的世间里面走动的人，却始终保持一种睿智在世间里面，你看不出来，但龙天看得出来，是，所以有的人他你看他这种是很高端的，他没有特别，他其实在保持内心时时的清净，就一直在应对，就像这样所以说 神无虑故啊，能独往于四表；自无知故啊，能玄照于四外，不会在造事被事所绑。所以在我在造事的时候，能超越这个事，而不会这个事相所束缚。当我看到这个不干净的时候，我的心不会不干净所染。啊，那我见到这个干净的时候，我不会看到干净而生所爱，不会。所以它能照玄照于四之外，不会被事所转。好，再过来。智虽世外，未始无事啊！啊，神虽哈、啊，神虽世表，终日狱中啊。就是神虽超乎世表，但终日在这个领域里面啊。说智虽世外，未始无事啊，他应对事。所以这里面，我是说哈、啊，在我们来讲，我一直很鼓励大家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在平常有功夫。你找一个功夫，你若不会至少念佛，就是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你透过某一种念佛的有形的东西把住你的念头抓住也可以。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已经学会一套抉择力，而这个抉择力在你的面对眼耳鼻舌身意四身相会触法的时候，你都有一个相应的作为。我发觉现在很多人，我们基本上我在看一个人精不精进，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的。我基本上比较不会说他现在在做功课这样而已，而是有时候我在问很多人，其实他平常的没有平常面对镜的功夫，他偶尔会起善念，他没有一直维持正念的要领。你不要问，绝大多数人没有，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你如果你这样会把很多的功夫都浪费掉。其实你再怎么样，你应该及早找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讲是智虽世外，未始无事；神虽世表，终日狱中。他能在面对镜的时候，都有一个作用法在里面，都有一个要领。那有的人到最后，因为这个更甚深的道理他不知道，他只好缘任何镜，舍任何镜，随时缘以一字名号，就一句名号就念下去。这也是方法。那有的人在念佛当中就带上另外念佛的念头，这里面。我最近一直在强调念佛里面有很多要领，有的人带不进去。如果在念佛一个佛号里面带上很多佛法的内涵进去的话，那个佛号一念啊，灭八十一劫生死种子。所以我常讲说，佛号就像一念佛就像一个轨道，一个火车。那这个火车可以空空的，也可以载很多功德。所以当我带的这个佛号，我这个佛号隐含的我对佛法很多的思维，我对于佛功德里面的真实理解，包括我对世间的甚深的观察，这时候你这个一个佛号的皈依，一心皈命啊，这已经不是光感性，是对法的全然皈依的时候，一个念头起来，蕴含的众功德，众功德都能对治你的烦恼，有这种意义。你如果赋予它这种意义的时候，念佛突然会觉得那个力道，每一句每一句都非常扎实。每一句每一句都非常扎实。好，我们看到，所以抚养顺化啊，应接无穷，无忧不察，而无造功，啊，是则无知之所知，圣神之所会啊。就是说，你无忧不察而无造功，无造功的时候，其实他特别要强调那一个对能造的染污性，所以他讲无造功。那如果为了要说明修行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讲说这叫修行的功德，好，那倒也无妨啊。真正的功德来自于不染污，好，那不染污如果要讲说不染污也是一个方便讲，是一个染照，可以啊。但我们知道真正的染照必须要相应的法，所以当你觉得在染照的时候，却一直落得这种能所的时候，就像说我修空观，但我总不忘能观所观，你的空不彻底啊，是。再过来，然其为物啊，为物也，实而不有，虚而不无，存而不可论者，其为甚是乎啊？就是说，然其为物啊，就是这个法啊，实而不有，虚而不无啊，这个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法性是如此啊。这存你不能说没有，但又无法具体讲它，为什么？就像说。我不能说它没有，是在这个现前的缘起里面有这样的缘起如幻，我不能说它没有 啊，但不能没有的时候，我却要论它的实质的时候不可论。那如果要论的话，我就方便论。那论到最后下，我都可以说，你为什么说那么多？因为我知道，以不同的人这样说，我就应不同的人说。说到最后，你有没有实质说？没有，因为实际上每个都是向因缘而说，所以你自己会放开自己。那因此，在很多情形常做观察的人，他会容许怎么样？容许就是你的别人在挑战你的理论的时候，基本上你比较不会挂碍。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别人在否定你的某个角度的时候，你也不大会挂碍，因为你自己都在否定了，你也不认为这个法就固定在那里啊，哎，也没有我在被否定啊。所以他后来变成他意义某些因缘他必要说，可是就算我讲的对，别人不愿意接受，你也比较不挂碍。为什么？因为我所说话本来也是方便说，我这个我也方便立，所以我有没有被骂？我的理论有没有被否定？没有。好，再过来，我们看这个87页，何者？欲言其有，无状无名；欲言其无，甚以知名啊！啊，就是说，我要讲它有的时候，我又说不出那个有在何处，那个有只能说。只能在众缘当中我说有，但你要说他没有的时候，他去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你本来对一个事情不懂，现在你懂了，但你的脑袋里面找出那个懂吗？那个懂就是说本来不会，现在会，你脑袋里面可以挖出有一个叫会的那个东西没有啊，就是会。所以你的波折找不到，但却能应用，却活了。就是说本来我固定在这个地方，我现在懂了，那懂的是有没有一个东西可得？没有，只是我再也不被它所束缚了，解放了。啊，有没有一个什么叫解放？没有。那本来不懂只固定这样作为，现在懂了以后，我不再坚持这个固定的，我开放出来了。所以我也常举例那个，就是我因为我也长时间一个人过煮啊，所以我也会自己煮。那我煮又不会怎么，又没学过，所以我煮菜都是用想象别人。我曾经看过菜色如何，那个应该有红有绿啊，就去买一个红的绿的放掉嘛。啊，到底怎么煮不上，因为都自己想象，因为还好自己吃，再难吃也自己吃，所以没关系。那就说每次煮啊，就这样煮，再怎么煮味道都差不多。吃饭就很无聊，就很不喜欢，所以就是我一定等到很饿才吃。不喜欢吃，因为不好吃。那后来，因为我发觉，就是说我们这个脑袋也不想去煮了，也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每次煮都这样。可是你看到有些人啊，我像我的红萝卜，就是大概红萝卜，就在正煮吧，大概也跑不掉的了。可是人家一个红萝卜可以煮很多样，一样菜可以。先煮或煎或打什么都有、哦、可是我们就僵硬了。那如果你学会的话，同样一个菜你就可以，同样的那个素材你可以煮很多样。像我们来讲，什么样都煮成一样啊，人家是一样可以煮很多样，我们就是很多样都煮成一样。所以怎么煮，因为我有一个习惯，眼前的调味料一定全部放素沙沙酱啊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前后啊，卤的东西不管是卤的还是炒的，反正都全部放，因为我不知道要放什么。放啊，就是表示我已经放下去了，就煮到这样，所以味道都很像，有一点点不大一样，不过本质好像没差别。所以说很多不一样的组成一样，那个很多人是一样的东西组成很多不一样。为什么？我很僵硬，就是那一套规则一直在煮这种东西，还是改变不了。可是一个人一旦懂的时候，很多的应用之功啊就出来了。那个本来是五事六事的执着，变成成所作智，变成妙观察智。本来是我执，变成平等性质，刚好是背离。一个是我，一个是平等，反舍离。所以你看这个智，你看不到体，但它却应用无方，所以一个人就显现出来，就。啊，这个圣以之灵啊，圣以之灵故，虚啊不失照， 啊，无状无明，故造不思虚啊，就是虚，就是我造，但我不离开本身空性的相应，我虚而不思造，我不离开对缘起的观照，都一样的原理哈。我们看这个88页，造不思虚故混而不遇啊，虚不思造故动以皆出啊。就是说我造不思虚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不思虚就是我能观察众缘的时候，但不动摇对空的观察啊。还是我们常引的那个《维摩诘经》讲说，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意不动，就在分别诸法相的时候，第一意都不动啊。所以你看，造而不思虚，混在这个众法当中，但却不会动摇。虚不思造，就是说我虽守在本体的空观的观察啊，这个空性的观察，但我能动以皆出，所有很粗的啊，这种一切法相我都能接应啊。是以圣智之用，未使暂备；求之形象，未暂可得啊。就圣智之用啊，不曾停过啊。那可是怎么样？那未使暂备，没有暂时不用，但求之形象的时候，未暂可得，没有暂时可得。为什么？因为它始终相应的道理，所以这个道理里面就是它能用，但又不为所累。好，这个道理，这个情形就是，这里面在某些应用上也会出来。有些人很容易累，为什么？因为水性转。所以有些人很容易苍老，又很容易累。其实你大概知道为什么，他比较执着。当一个很焦虑的事情产生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叫他心锁住了，所以锁住他内心就发动了很多不清安相就出来。所以衰老相就出来了，衰老相出来，所以我们变成有些人看似很劳累很动，但如果能保持觉照的时候，虽动而未动，所以那个不动而动的，就是本身在家里都在养老，可是那些很忧虑，那可是还是老。那有的人虽然忙忙忙，但是不老，为什么？因为心随转，生灭相谓之老，有生灭相在。所以有的人他不会，他就说他看似没事，但忧虑之心，种种内心随境转的心染入这个境，所以他随他生命流转，生命流转，所以老就衰老相出来。好，那这个啊，故宝积曰啊，以无心意而现行啊，无心意而现行啊，放光云不动等觉而建立诸法。那所以圣机万端，其自一而已啊，就是说而已矣啊，就是说那不动这个等觉，这个等觉不一定要菩萨那个等觉，就是相应于究竟觉这个法性啊，而能随缘建立诸法。好，那这个我想这个原理我们前面都有大约提过啊，宝记以无心意而现行啊，如果有心意的话，其实也现不来。所以像我们来讲，如果你本身你大概我们在一个人的习惯性很难完全跳开你的习惯性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一个道理这样，有时候比如说你们在一个学习环境里面出来的，以后你的临终大概是带那个样子，带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环境，我就看到有些人他一路在读书，我们这里还好，我们是在道场里面，有人一路在读书，结果当他因为他的学位也够，地位也可以，后来他领入道场，领大众，但没办法领众。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那些问题，他看不到一个僧团里面容易产生的问题，他真正运作有哪些要领，所以他就用他读书的那一套在领众。那没办法。他比如说我们在实际修行有修行的经验，所以我们未来在临终的时候会留意到底下在修行有哪些现象会出来，有哪些烦恼，可是他没有，所以他内心跑不出这种东西来，跑不出这种东西，所以他只能就他的习性去做分别。所以他如果是这一套的，他就养成这一套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怕，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很单纯很顺遂的环境在学，但却不是在一个实际生活去历练的时候，哪天让他去临终，他就会用成培养出一群学生，但不是道人，因为他会用学生那一套方式来临终，不会用道人那一套来临终，因为他没经验，脑袋里没那个种子，蹦不出那种前行来，挤不出来，我没有，他没经验，你不能怪他不负责任，因为他脑袋没这种东西。所以有时候看似有的人生活很单纯，可是他跑不出这些东西来。所以有的人因为经验有的时候他就容易随缘起来，那相对来讲他自我开放也容易改变。一个人身心比较自由的时候，他会面对很多东西随缘调整，可以，他不会固执到一个固定的方法去。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所以圣机万端啊，其自一也，其实本质道理一样，那是以波折可虚而造，真谛可亡而知。好，波折可虚而且又造。好，那真谛可亡而知，所以这里面的用词其实前后你就慢慢我们可以感到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法则了。这个法则都是在于缘起性空的道理里面开展出两端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当然要讲，一旦是讲亡的，一定是就真谛来谈；一旦讲造的话，一定就缘起来谈，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你会看到这个法则，万动哈、可极而尽，哈、万应可无而为。那这个像这种一般我们认为是有矛盾冲突的法，在波折的范围里面，这些矛盾的东西被消融掉了，它不会再是矛盾了。哎，所以在很多我们认为在世间里面不容易并在一块的，你就会并在一块。那因此就会产生什么东西？世间人容易在不用分别的地方、无自信的地方，强力自信就冲突。但我们善巧的人可以在本来冲的地方找其共相，让它和合，是不是？那我们也可以在本来有没分别的地方为它巧分别，那变成方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所以我在讲说，有的人在说法的时候，在讲一个理论，我们很习惯的会看到这个东西它是站在哪个立场，因为它站在这个立场，相对来讲哪些地方会看不到，我们就可以看，就容易看到他那个不就近的地方。好，就看到他所站的一个特定的立场。好，那有的人都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他会锁在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特质会表现在这个地方上。好，但其实上这里面有谈的，就是说真谛可亡而知，就相应的这种东西啊，一直在融在一个道理上，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随时尊重这个东西，但随时却能保持灵动的观察。好，所以我们很容易更改我们的看法，我们很容易去应对这个东西，就是一开始你保持的是一种宽松的心，它就有这种作用。好，所以假如没有这种宽松心啊，在应对这个世间相对是很苦。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套的道理要去应对不同的情境，所以有时候说我们要保持什么人生态度，没有啦，不需要那么多人生态度。我们常讲我们要悲观一点，我们要乐观一点，没有啦，你就聪明一点就好，该如何如何就好，你不要再设想太多人生态度，你只要智慧就好。所以后来在佛门当中不会再立很多东西，他要的就是智慧。有智慧你知道它的真相，有智慧你可以巧应对，有智慧你不会懒惰，就是这样。真实波折智慧不需再立什么人生观啊，对不对？不同的态度起不同的作用，对不对？好，这个万动可极而尽啊，万应可无而为，师则不知而自知，不为而自为啊，不为而自为矣，复何之哉？复何为哉啊？当我知道说我不需要再特定的去知特定的为，因为本身在我般若朗照当中，我能遍观一切因缘的差别，同时我也不迷惑于这一切因缘当体即是无自性，都不会动摇。好，我们来看九十页。 这就问难了哦，然后问难，哎，问难，我们从这里，因为每这个问难也可以帮助我们不容易懂的哈、哦，哎，我们把，因为他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一般人容易产生这个观念的哈、哦。那我们现在假如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般来讲，以我的习惯，我会他问的时候答，我不马上看答，我会自己答，那我再看我的答答得如何，我不会马上就看答。但我们现在必须要讲的了，否则的话其实应该说他问这个你能不能回答，你能够看到前面已经讲了两个论了嘛，对不对？乌不谦也听了啦齁，那这个不真空观也听了，尤其众论也听了，结果看到最后他问的真的有道理，你去找个墙壁撞，为什么他、啊、都听到最后还是这样不懂，但我开玩笑的，不过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你好像懂，可是到最这个问题来你还是不会抉择。所以实际上他在讲这个东西，他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很多似是而非，我们不是真懂，或是真懂的话，你现在我问你应该会答，你应该能答。好，我们的难曰：吾圣人真心独然。好，这是他质疑论者，质疑论者其实也是那个深道大师自己自问自答，以便于抉择这种似是而非的地方啊。所以凡是有问答，我常讲过，在经典里面凡是有问答都要特别留意，因为他往往要去把那个似是而非不容易抉择的地方用问答给显出来，因为一个问题就是模糊的地方，所以你一旦问答你留意一下啊。尤其作者本身会问答，就表示说他自己已经感受到这个东西有模糊地带，所以我用问答，以便你让问题不是我直叙述它，我是让问题用问答把它呈现出来。那圣人真心独然哈，物物实照，应接无方哈，动啊动与智慧，物物实照哈，就是说真心独然，物物实照，应接无方。他这个真心，他随时在跟一切物相应，而且应接无方，他没有一定在哪里，是随缘相应哈。动与智慧，物物实照哈，动与智相应啊，物物实照，故知无所疑呀。啊，故知无所疑，物物失照，故知无所疑。动以智慧，故会不失机。他的意思就是说，圣人在朗照的时候有物啊，那也能动以智慧，显然会不失机，一定有所。那这个物物失照的时候，故知无所疑，无所疑表示有对象，能照所照都有相应啊，你不能说没有。会不失机，会不失机故，必有会以可会。所以说，如果你讲说会不失机，随因缘智慧所因缘所朗照的说，你不能说它没有个对象让你观照。是，实际上当我们在观的时候，这个你不要看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在，即便我们现在已经重复，啊、哦，你会觉得我们已经很多观念是在重复了，但你不一定真懂。所以你这个观念要不成定型的话，你以后你在观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要我知道说无能所很难，反而一定要有能所，怎么会有没能所的东西？我无法去想象没能所的啊。所以他就讲说，会不失机故，必有会以可会；知无所疑故，必有知与可知。所以他强调一定有彼此，怎么可能说波者知而无知？没这种无知的东西，不可能无知，一定有对象在知啊。他的问题这样啊，必有知与可知，故，甚不虚知；必有会与可会，故甚不虚会。不会空的，一定有对象的哈、啊。那你认为这样合不合理？有没有道理？甚不虚会，甚不虚知，有没有能知所知？有没有？有没有能知所知？没有就麻烦了呢。所以能知所知啊，所以佛也会说法，弟子在旁边，他一定会对弟子说法。好、哦，他会不会对他有一个说？有没有？有。有没有佛？有没有？有啊，不然他没办法讲话、啊。他讲话的算对人啊，佛不会向后转对人。他说反正都平等平等，不会啊。 佛就这样。那阿难问话的时候，佛不会看迦叶，那阿难在那里举手，啊，你就跟他讲，阿难，他说迦叶说，我是迦叶，我不是阿难。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是在这里呀，啊，我看不到，因为一切都平等无所得。你有没有看到佛在转来转去，不知道对象在哪里？不会，他很清楚谁讲话，乃至这里在圣堂的，没有有形无形，他都知道，分得很清楚。有没有能手？有没有？
有。
那有能手又跟凡夫一样的。就是讲啊讲啊讲啊讲。有没有能手？
没有。
有相依带的能手，有没有绝对的能手？
没有。
对嘛，就这样几句话而已啊。有意思哈、啊，那刺他几次，那我们那个很僵硬的脑袋就开始松了，脖子就不会长很这个脖子会僵硬，就容易转头了。其实用这种方式，他有没有能手？他不能手，他怎么应对？可是他如果只有能手，他就染入进去了。所以他有没有照？他有照。他有没有指？他没指。那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当想有没有能所的时候，我们讲，哎，这个刚才不是讲无能所吗？你又讲问能所，你看就被躲骗了。你都可以谈啊，有啊，有能所啊，但这个能所跟我们一般能所不同啊。佛有没有无蕴？有啊，啊，没有无蕴怎么看他？啊、哦，是不是这中论里讲以无蕴来取佛，那我们就是佛了。啊、哦，那如果没无蕴，那你看什么佛？离开无蕴又看不到佛，那佛到底是有无蕴还是没有无蕴呢、啊？他就算有无蕴，也不是执着无蕴啊。佛也不是在无蕴和合当中有一个活体啊。那佛有活体的话，就是我执啊。所以有时候我执也可以转为有佛，我佛也是我的执着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不敢执着我，但我执着佛，那还不是我执？那一样的我执啊，只是名字改成我。那叫神我，那不叫变我。所以有的人，哎，对我很容易放，但对火不放。那对火不放，就对我不放，那意义还不是一样？所以要见法见如来。是，你看，所以说，连这个道理，我们要能透彻，才能知道如何见佛。否则，我们有时候对佛，我们对这个佛法很始终，很忠诚。不敢背离他，结果越忠诚的人越不能如法相应，因为他要的是他信仰的佛，但却不是用如实相应的面对佛，面对佛，所以他不一定真的看到。好，那今天就到此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